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Hello，KY 你好，新年好，
小伟你好，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大家好，新年好，
2024
年，健康愉快，
希望2024能比2023更好。好，我们2024年就是第一期我们现场的购潮生活又和我们的听众呢见面了，那欢迎我们的听众在2024年也继续支持我们的购潮生活。我们这个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公司里面吧唯一的一个双语播出现场的节目。
对，
那除了1300还有我们的姐妹台1430广东台啊，也会在早间的9点到9点半播出的，当然内容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哈。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呢除了现场支持我们的节目之外，2024年呢已经是踏入第5季了，我们的播客 Podcast 也在全球会在我们的现场节目播出之后呢会在之后的时间上传节目，所以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如果针对哪一期的节目你错过了，或是听完之后啊觉得诶这个内容我认为应该要跟我哪位朋友去分享，也欢迎大家上到我们的播客，就叫 Podcast， 那你只要搜索你现在在用的不管是苹果手机还是这个 Android 系统的任何品牌的手机，它只要有播客播客呢英文叫 Podcast， 那你在上面去搜索英文 GO， 然后就是 GO 了，那然后潮是潮流的潮，购潮生活，然后找到之后呢它旁边有一个叫 Follow 其实它就是一个订阅，那它不用任何的付费，也不需要你输入任何的资料，你就可以呢在我们任何更新的不管是国语还是粤语的节目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那假如你在4点到5点或是粤语的早上9点到9点半正好不是你能够现场收听到的时间，我们的播客就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在事后能够及时的听到我们更新的节目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也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个播客也可以多多的分享给你在全世界任何的亲朋好友，告诉大家就是有一个你听了还不错的节目啊，希望呢好资讯能够分享出去。我们当然也在播客当中呢也可以收到一些听众，例如你如果是苹果手机的用户的话，我知道现在 Apple Podcast 还有这个 Spotify 上面是可以留言的，也欢迎大家在听完我们的播客 Podcast 上面的节目之后呢也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的留言提出一些像我想关注哪些的话题，或者那一期的话题你听完之后你自己的一些观点还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也都可以在留言上面的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总结某一些的节目每一次播出或是某一期的话题播出之后，如果收到特别多听众的一些留言跟反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会回应给我们的听众希望大家在2024年能够继续支持Go潮生活。好了，来聊聊我们2024年呢第一期的这个节目的内容，我们这个节目大多数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那生活所关系到的内容可以说是方方面面了，大到政治哈，小到 可能就是你今天出门遇到的一件事情，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呢，可大可小，你把它弄好了，也许会对你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觉得跟你非常有距离，听完之后，说不定今晚在餐桌上跟你的家里一些家人啊，或者是一些好友啊，在餐聚的时候也能够成为你们的话题。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题目就非常的有趣。诶 ,KY, 我们小时候都有练过，我们如果学中文的话，有练过一个叫书法的这个的课程。它不算是必修的课程，可是像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用毛笔叫软笔书法。还有一种呢是钢笔或者叫水笔。啊，有的是那种要挤墨的，有的呢就是已经变成了一种叫签字笔，那就是硬笔啊。我们都有这两种的书法。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书法，不过这个书法当然我们在美国说的就是英文的书法，但它却有一些异曲同工的这种对比的效果在里面。
我会这样说了，小伟，其实这个还不到书法的水平，因为如果英语的书法是 calligraphy, 就好像咱们中国文化里面的毛笔字，它是其实要花一点功夫才能表达出来，而且有很多个性在里边。这个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呢叫 cursive, 英语可以说是那个
草书了是吧，
草书，或者我们广东话是潦草，就是很快的一个快写，
潦笔字。
对，那么这个其实就比较像咱们的行书或者行草。那么它的目的其实首先是写的比较快，每一个字母之间是连在一起不断的。如果我们写英语，首先是写正楷。然后是大写小写，
对，
但是每一个字母之间是分开，
对，
你把笔拿起来再放在纸上，拿起来再放纸上，所以那个有人叫这个叫 print, 好像是印刷一样，就是每个字很规矩，但是它其实像个打字一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进去。
我们签名的时候不是有一个 print,
没错，
就是让你不要
写
潦草，
就写名，都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但是签名的话肯定是就是龙笔凤舞这样子把它连在一起，不管中英文啊，
对，
很多人都很有个性，有些人可能他的签名是比较圆形的，有人是尖的，有人是画大画都可有，有人也把他的名字反过来写，
对，
把那个一面镜里面看到镜里面的倒影一模一样。那么这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呢，就是因为咱们加州的众议院难得，为什么难得了？咱们就是共和民主两党，很多时候都谈不到一道去。你赞成我反对，你要 stop 我要 go, 对吗？你要 say yes 我 say no 这样的。但是这个话题79-0一直通过，通过什么？就是加州的校区重新让小学生学 cursive。原来啊，在2010年那个才是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因为他推出一个叫 Common Core 这么一个教育的理念，
对，
有很多事情他感觉很关键，有些事情他感觉不单是不重要，而可能是走于形式化了，所以包括 cursive 这个就是草书英语的连体字就不教了。当然有一些加州的校区，它有这个弹性可以加进去，但是因为这个 Common Core 要求很高，那么就怕要求的事情没时间教，那么就唯有把一些没有要求的东西就放下放掉。当然我们 San Gabriel Valley 啊，这个圣盖博山区山谷有一些校区还坚持，比如我这认识的在 Pasadena 有几个校区可能是在 Katy 可能也有一些校区，他们个别学校特别个别老师因为他自己的成长原因特别希望把那个教给同学，所以他们没断过，但是现在是在1月1号，就是前几天一直通过已经实施了。所以如果你们家里面的2年级、3年级及4年级的小朋友回来要请教你怎么写 cursive, 或你看到他们写 cursive,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我记得好几年前我的小孩那时候最小的那一位还在读小学，后来他有一次就是跟我请教，就说爸爸这样子写签我的名字是不是比较的好看，然后我就以为他在练签名，后来我才问他的那位的英文老师，
对，
有特别教他这个 cursive, 所以我就说诶，这个你们有在学，他说他的那堂课有在学，所以今天再聊到这个加州现在已经通过了这个大笔数的这个法案，那我觉得这个算是可能现在有不少的学区有向上反应，就认为这个草书啊其实还是有它的这个 实际的意义。
对，
因为美国学校的草书书写课程还有它的历史在近年来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从一开始有，然后后来慢慢的这个示威，然后有一些觉得它不太重要，有的甚至他觉得它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从历史上看呢，良好的笔记或者这种流畅的连体书写，包括了草书在内啊，它是教育跟财富的象征。你们想签名的时候，对不对？你很少会一笔一笔的把自己的这个名字，或是一些你公司的一些什么签名，把它签出来。他于是就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一位叫普拉特罗杰斯斯宾塞，他就开发了这种草书的系统。那这种斯宾塞体在美国的学校和商业当中，从此之后就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不过，在近年来，美国学校教授草书的情况，是因为有所下降，才引起了很多州政府的重视吧？
是这样的，你刚才说到高大上，财富的象征，可能你有财富，你需要签很多名，不管是买卖房产啊，或者是什么合同啊，才需要签名，对不对？如果家务很惨的，可能没什么需要这个签名。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教育的角度来讲，他们提出几个我感觉是比较关键的论点。
嗯，
首先，如果你懂得写草书，而且就等于懂得读草书，你就对美国的历史文献，当然美国的历史文献就不像中国的历史文献，什么叫甲骨文啊、钟鼎文啊，那些就是真的几千年前，完全现在的人都可能看不懂的了。
嗯，
但是你看美国独立宣言，美国的当年富兰克林他写一些研究啊，包括我们的那个财长他在钞票里面签名，其实那些东西都是用草书写成的。
嗯，
所以如果小朋友懂写懂看草书的话，他拿起独立宣言或者其他我们美国立国的时候的一些文件，包括当年的 Alexander Hamilton 当年的财长，他有很多他的理论，他很多治国的方略等等，都可以看到一些文件，你都能看明白，那么就等于小朋友对美国历史就没有断层了，这个第一个。
嗯，
第二个就感觉其实用草书来做笔记，比起打电脑做笔记，原来有一个他们叫 cognitive growth， 就是那个认知上的智力的提升。什么意思了？我想大家可能都在课堂里面曾经写笔记，
嗯，
后来有笔记本了，有那个平板电脑了，就啪啪啪啪就打了。这个的确可以甚至于一字不漏的把讲师教授讲的话记下来，但他只不过是耳朵听了以后手指头的反射型，没有经过大脑皮层的任何的就是处理这个信息。
嗯，
如果你是用草书写，但你不可能用正楷了，对不对？你其实要跳过一些多余的字，一些可能连结词啊，怎么样把重中之重的词汇放下来。
嗯，
然后你那个时候已经思考过一回，
对，
然后回到家在整理的时候，你又要把它再反思一次。所以其实你通过了两三次反复的锻炼跟思考，你对这个概念就非常娴熟了。
嗯，
所以这个对同学们或者任何人去了解一个概念，记录一个概念，再重新把它拿出来温习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有人当年啊说，哎呀，那些有阅读障碍的小朋友啊，可能他根本手都没有，就所谓的 hand-eye coordination， 没有就是肌肉成熟，根本就拿笔都不行，还要写草书。现在反过来说，没有啊，你慢慢让他写，人家可能一个礼拜学会，他给他四个礼拜学会，但是他学的过程中，他是整个脑袋肌肉都进行了一种提升，进行了一者就是学习，其实锻炼也对他非常好，所以反而能帮助那个阅写障碍的年轻人。所以这几个理由加起来，加上老师其实很懂，就像你家的小朋友一样，说你懂签名了，你就感觉是我很重要了。而且他不停跟同学们比较，你这样签，我这样签，就可能看看 Taylor Swift 怎么签啊，看怎么球王啊怎么签啊，美斯怎么签，哎，对他们来讲也是个很好的鼓励。
对，所以不只是签名好看啊，这个唯一的好处，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们回头再跟大家说一说草书书写啊，被认为的多种益处，还有很多在生理上，甚至还有一些是在历史文化的学习当中都有大大的帮助。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秀达人 KY。 那的确啊，这个草书书写呢被认为有多种的好处啊。我们刚刚说了，你要签很多支票对吧，你是老板你要签名，这名字如果你想你是上市公司的老板这个字你不能随便签对不对，
而且他们都有很多位请专人教他们如何签名。
嗯，
第一体现他这个人的形象，
对，
那么一个也是中国人所说的至为人之一官，
嗯，
对不对，也是外向型的一个表现，
对，
另外也是要签起来别太容易给人模仿啊，
没错，
不然你的支票你的买卖就合同就别人冒就很麻烦了，对不 对，
对，
这个也是第二个。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很有趣，刚才你说家里面的小朋友可能也没有谁特别提醒他，诶，他就很愿意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签名。
嗯，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人啊其实很愿意自我塑造，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个体，有个要求。
嗯，
这个其实对小朋友的成长，不管是他的怎么说呢，自我形象上或者是自我认知上，其实都是非常正面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 ，KY， 我念的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学校，我反正从小到大呢，没有一堂课是教我去练签名的。我不知道 KY 你有没有练过哈？
也没有，
老师
也没有教，但是写这个 cursive 是有的。
嗯，
我们香港长大的朋友了，当年还有可能跟英国人学吧，有个叫 copy book， 就是那本书有一些就是虚线。就是带着你大概这个 ABCD 的 cursive 怎么写，你就可以模仿它，其实跟咱们中文写毛笔字大概它给你一个学习临摹差不多。
嗯，
然后你大概头一行是有一些虚线给你，就可能是连线吧。
嗯，
第二第三行就你就自己写了。
对，
怎么写啊写啊都也差不多。然后也老师也会给分。
嗯，
给了分以后呢，写得好的写得不好的，有些同学们呢特别要拿一百分，他买两本这个 copy book， 先练了一本，然后第二页嘛就交给老师。这个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嗯，
所以这些挺有趣，但是想啊想啊下起来，其实啊 cursive 有几个一些规则。真的一讲出来就帮小朋友明白，而且可以打基础以后再发挥。
嗯，
你写正楷英语啊，
嗯，
是从左上到右下对吗，你写一个一，
对对，
你写一个 I 对吗，先点上边再拉下来。但是如果你是写 cursive 的 I，
反过来了，
左下角从下面拉上去再拉回来，
对对对，
再上面一点。
嗯，
所以是从左下角向上走，可能上完以后再下都说不准，但是一个是左上角开始的正楷，一个是左下角开始的那个 cursive， 而且 cursive 是不停的连着连着连着，不断的，有人就是昵称它叫机场，因为它这个机场鹅厂一样不断的，那就连着连着连着，但是也是挺有趣，因为它最后就变成你一开始所说的英语的书法了，这个就是那个墨水笔的书法。
那我好像记得像这种连笔的话呢，是最后我现在有点想起来了，我们的小学的英文的时候有教过，它是我这个规则是突然想起来，就刚刚 KY 你提到的横，就是 T 的那个横 ，I 的那个点呢，凡是我们都写完了之后，最后才点上去的。
没错，没错。
因为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呢？因为我们以前有个小学同学，他是用这个中文名字的那个拼音嘛，
对。
可是他很多 I， 所以我就看到他那个签名很好笑，连连连连完之后呢，在上面猛点四五个点，
哎，这个挺有气派的呀。
对对对，
这蛮像老板的。
对，所以呢，那个就算是我们在英文里面的最开始的一种草书了。
OK，
但这种草书呢，也听说是能够培养精细动作的技能，还有刺激他这个涉及思考语言还有工作记忆的大脑不同区域。
肯定大脑皮层
就你刚刚提到
的，
对你加强记忆，我还记得我入行的时候做媒体这行，我们当时如果要去记一些台词的时候，最好老师是建议我们呢手写抄一次。
是，
那其实我们抄当然就不算是草书，但就告诉你用手再去写一次，它能够帮助加深记忆。也就是说，现在既然能够打字了，你连什么字体电脑都能够造得出来，为什么在美国的现在小学，尤其是加州的小学，为什么他要重新写这个草书，他就是能够加强你某一些的记忆，语言跟工作记忆的大脑的不同区域，通过这个动作能够发生一个非常好的连接。而且在课堂上啊，实施这个草书书写教学，它是存在这个挑战的，因为有很多小孩他未必能够接受，老师你愿意教，现在小孩很厉害， 他们的电脑都用得很好，
对，
然后用这个手机打字也打得非常的快，你怎么能够说服他就是你要练这个，然后你不要用这个打字机去打。我觉得现在美国有20个州开始要求学校去教授草书了，那支持的都认为好处是很多的，可是反对就觉得这个太浪费时间，会不会有很多小孩他就不太愿意，就你刚刚提到的，
嗯，
你把这个签名也能够彰显个性，如果他说我不需要个性，我也不想去练，这个算是目前在实行的州里面遇到一个蛮大的问题。
其实从就是学术界正反两方的意见一直都存在，也不是说就铺天盖地的都说它绝对好，也有刚才你说的一些意见，包括是现在平板电脑啊打字都 OK 了，我都已经可以沟通了，我有没有自己的字体已经不重要，
嗯，
也包括现代人呢，我穿衣就像 Steve Jobs 一样就可以了，每天都穿这个颜色，就是我有30套、
嗯、
都是那个衬衫，都是那个我那个西裤怎么样，鞋子都是这样子，就是一种颜色或两三种颜色色调的一个衣橱，
也很好啊，
对，那么这个当然是个人的取向，但是撇开那个用 cursive 或者是把就是人体的手肌肉、眼睛肌肉、大脑各个皮层都用得上，而且加上我感觉还是第一能把以前的历史文件读得通，第二你慢慢书写的话，其实他都知道不管中英文或者什么语言，书法是让人入境的很好方法，而且当你真的写到一个境界的时候，你的呼吸自然跟上去，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入定啊、集中精神，
嗯，
放松减压，甚至于有吐纳养生，所以其实从这个层面来讲就应该是超过于单单是2-3-4年级这么一个手眼动作的问题了，而是可能更大的一个就育人的角度了。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AK1， 如果我们要练习草书的话，不管中英文
啊，
那那支笔就很重要了，你看这个马上我们想到了，我们先练习这个之前我们先消费、嗯、我们先买一支好的笔。
其实中国文化里边就文房四宝，
嗯，
不缺了，
嗯，
纸笔墨砚、
嗯、
对不对，这几个东西比如说所谓安徽狼毫笔，哇，特产安徽的，不晓得那些笔是特别棒的、
嗯、
砚和是哪里的，
湖州的
特别棒，湖州、嗯、对不对，等等等等，纸宣纸对不 对,
对,
对，这些都有讲究，其实从英语的或者是西方文化里面也一样，那个笔钢笔
嗯
墨水
嗯
纸张都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那个桌大概有人喜欢这平案头，有人喜欢斜斜的，那、
嗯、
你这些有人可能是像克林顿总统的左撇子，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说量身定造或者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不过呢，我自己有这个体会，就是英语写书法其实首先就一批不同大小笔尖粗幼的钢笔，
嗯，
那么它可能是蘸一蘸血，当然现在比较好的都是已经里边可以床墨水，
嗯，
然后它就非常就是流畅的平均的就是流出，按你用力走笔的速度就流出了，因为你看看如果你走得太快就已经把它化开了不好，
对对，
走得慢你已经沥过了它都不够墨也不行，所以别以为哎呀都是一个杠头尖吧没啥，其实有关系，
嗯，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是圆珠笔，所谓的原子笔，那么它看一个走珠的大小就是那个墨水流出来的速度了，但是其实从就是老涛来讲，专家来讲，发烧友其实都是那种原来的墨水笔。
嗯，我们回头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练习英文草书啊，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那当然工具很重要，我们先把这个武器先弄好了，嗯、然后但你要练啊哈。但你随之而来又有很多一些相关的东西，它会打造一种文化跟生活的氛围。嗯、就说它这个练习里面呢，它不是说实际上我真的是不是需要去把这个东西写在纸上，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草书能够给我带来什么，
嗯、
而是这整个过程里面会给你一套身心灵的。就像打坐，就像去做那种 meditation， 就是那种 对不对？瑜伽了入境的那种感觉、
嗯。
我们回头再跟大家去聊一聊。其实这又是一笔非常大。如果你说消费能够给你带来快感，这也是一笔文化的消费，其实也是值得我们的商家好好去重视一下。
不费 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英文，现在终于加州呢也要通过在这个小学里面要写这个英文的草书了，就要练这个英文的潦草字体了。说了很多的好处，那不管你愿不愿意啊，那以后还是有机会可以学到啊，至少你家里面的小朋友呢，他就有机会能够去了解这个我认为对于身心都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吧。那我们说到这个技能，它不只是说我能不能把这个字写出来，我能不能认得到一些古文献或是一些历史重要的一些文献，还有的就是你也可以去写出属于自己气质和符合你个人形象的一种字体。但这个有多重要呢？那有可能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觉得能写出一手好字再配一支好笔，我觉得是很帅的啊。就跟你现在可能背一个像女士体面的包包，
包包，
然后画一个很精致的妆，对，都是一样的这种形象。但你想有文化，或者是有这种个人形象，你签出那种名字，或者你写了一手很好的手写写体，哇，不管是中英文，那这个我认为也是大大的加分，不管是现在、以后还是未来。所以这个我认为，先挑一支笔，那会不会让你学起这个草书来也会蛮有动力的？我们小的时候，我像我读书的年代，派克，就是
派克，
对，比较能够消费得起的，
对，不是英雄牌啊，
不是英雄，英雄好像是可能我们的父母辈的那一辈，
也有可能，
对，还有一些以前要灌水的，但后来就已经可以去更换那个笔芯，
对，
它还是用墨水，但是呢，它替换装，
对对，有两种，一是自己可以用那个它那个泵自己去灌满水，那个墨水的，
对对对，
一个是放一个墨水芯里边进去就可以了，就免得你自己要买那个墨啊怎么样。当然了，你自己灌墨水就可能便宜一些，
对对
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我自己啊，有个很有趣的体验，就是我身边有不少很有名或者很成功的建筑师，我发现他们都很喜欢带在里面有一支很好的笔，而且说起什么东西他就立马能来张纸头给你画也好写也好，包括有顿饭都在我家几个小朋友面前就好像画一个图画讲个故事，哇，小朋友就目瞪口呆的就听着他讲那个东西，而且看到他这个就是笔走龙蛇啊，感觉很有魅力。那么这个叔叔吧，叔叔辈吧，也是每过圣诞节过年诶会把几句话写到圣诞卡里边，而不是简单的打一两页纸怎么样？哎，几句祝福的语，哎，你非常从众多的圣诞卡里边，你想留下他的那张卡，因为他的确写得很好，而且他这个笔尖里边都露出一点很不一样的魅力吧。所以他们身上的一支笔的确是好笔。
那我觉得好笔的牌子现在选择更多了，像现在有一些在购物中心里面，我还是很开心能够看到有一些卖笔的店，
对，
像这种卖笔的店呢，我有时候也会刻意带着小朋友进去，当然是以这个告诉他这个笔有多好作为一个小引子，但是能够拿到一支好的笔，也能够增加他去用手去书写和画画，去做记录，去写他认为重要的东西的这种习惯，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肯定是的，就是好像如果你喜欢打乒乓球，给你拿上一个好的球拍，
对，
打几板的话，你感觉这个运动爱好又更上一层楼，一模一样，而且有个目标。那么你刚才说到很多商场里面都有这个名笔店啊，我自己就有几个体会，有一些是很花俏的，什么有羽毛啊，有什么样，就好像你是玛丽皇后一样子，但是那些我感觉中看不中用。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写字，其实这个手感很重要，就是有没有一个质感，有没有一点重量。因为你不仅要动那个手腕、手指头，如果那个笔太轻的话，其实你要加力量才能把它就是跟纸张能接触，能让墨水走下去，其实挺累的。如果它有一个很合适的重量，也不是太重的话，走起来就很棒了。我记得有一回在香港那个金钟广场，带着我家的两个年轻朋友，去逛，他们看到那个曼宝龙的笔店，当然知道是好东西的，但是说，哎呀，进过就算了。我说进去看看，没无所谓，反正家里面都有。他们说，哎呀，也不是什么，我得进来吧。结果一进去，经理就非常欢迎，就有一些新的款，有什么有大的粗的、幼的怎么样？ 啊，白金头的、黄金头的，怎么让大家去尝试一下？那么聊一聊，哎，你家有一只吗？他说对对对，是莫超特版啊，他都立马能讲出来，莫超特250周年的纪念品，特别小的，适合女生。他的我的女生笑了，我就是我的那只了嘛，对不对？所以人家好像是卖名牌手表、那些名牌消费品一样，对每一个产品都非常有故事性。但是他们写着写着写着就不想走了，因为真的你可以把腕上不同的笔写到不同的出釉，在非常好的纸上笔走龙蛇，感觉真的很爽的。而且看到前边一些客人试笔的时候他又写了什么，他们结果就放开了，有可能写签名啊，有可能是写一两段那个诗词歌赋啊，结果就感觉那个体验特别好。那么年轻人说回家我要把那套东西要调出来要再写了。诶，我说这个就达到第一分享这个书舍工具吧。
嗯，
第二也把这个品牌的不但是实用性而且它的那个贴心性也提出来了。第三那个经理还说没问题，有空再过来，家里面的那些老股东我们品牌的随便带过来免费洗笔，还帮你去维修啊怎么样，就好像让小朋友感觉他自己得到那个礼物啊，可能放了5年10年原来有点价值的。哎，这个我特别开心。
嗯，
因为现在有很多文章啊，我拆开来说都说退休以后的朋友不但是要少点工作，家里边也要减轻负担，东西要给人呢、不要老是放着，因为可能你最后不在的时候没人要这个东西。
对 对
所以如果你以前有一些收获的话，其实按这个合适时候分赠给家人朋友有缘人士，这个也很关键，如果他们喜欢爱惜就开心上再加开心了。
我们这个节目就希望大家先喜欢上这样东西哈。我觉得送笔也是蛮酷的，除了刚才 KY 您刚提到的这个 Mom Brown 啊，那他这个牌子还有呢，我知道我了解的有一个肖邦这个牌子，肖邦他这个品牌是他用笔的这个精确的下纸的那个质量，还有它略带另类的设计而知名。
对，
还有一个跟那个我们鞋的那个牌子很像 ，Cross。Cross 这个牌子呢是
告示笔，
对对对
对，
它蛮有历史，
这个
1846年、哎，
对 ，Parker 可以说是同一个档次。
嗯，
但如果你说到属于收藏级的话，应该就是叫 Waterman 了。
对对对，那个
Waterman 就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直追着这个 Montblanc。那么肖邦就等于说他的很花俏，甚至于加一些首饰怎么样、所以如果你用手表的话呢，一个是 Patek Philippe 彼得菲利，一个可能就是康斯丹顿，因为康斯丹顿他特喜欢加首饰钻石等等等等。
对，还有一个是美国的传统品牌啊，美国其实它有一个比较传统的笔的品牌叫 Schaefer
对，
它是实体还有这个雪茄形状的设计而著名的，所以它是比较偏金属钢笔啊，就我认为是比较偏男士的那种比较刚强型的一些形象。
我不晓得国内 Schaefer 怎么翻啊，香港翻的那个名字也绝对是刁钻，叫西非利，就是广东啊、西非雷，就是
西非雷。
Very smart, very important 的意思，非常厉害的意思，
对对对，
特别牛的意思。
嗯，我就认为像这种好笔就应该要配一个好的书写习惯。所以如果你也想练这个草书，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如果你的孩子要准备开始练了，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他一起练。适当的工具我们找到了，也可以参考一些样本跟指南。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要持续的练习。我觉得任何的技能都是一样。你不要觉得这个很简单，你也不需要觉得它特别的难，但你只要持续的练习，对于提高这个英文的草书的水平非常的重要。还有你可以寻求反馈，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是看到人家在这些路边有摆摊啊，帮你设计英文还是中文的一些签名，
嗯，
你其实可以写完之后你可以拿给他看，他可能有时候心情好了还会回赠你几句，帮你说诶这边修一修，诶你那个
请问在我们南加州哪里找到这样的师傅嘞？
我觉得应该没有，诶你认识的有吗？好像没有人专门教你签名的。
其实有老外特意教的，包括那些名人，你别以为那个美斯啊、那个 Taylor Swift、是随意写，可能有一些事
我觉得
也不少也是特意有人设计的。
对,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大爷不妨可以用一点心思啊，
或者上网看看，
对啊，
可能 YouTube 都有很多老师啊。
哦对啊，现在 YouTube 真的就是
没错，这 YouTube 教授了、
啊、没错。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不妨可以练起来哈。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